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你这一生里面，你都要竭力抵挡你的信仰流于形式。有没有感受到有时候你的信仰只是一个形式？什么叫做形式主义？根据维基百科，不管是在艺术、文学、道德或者宗教，着重于形式而非内容，就叫做形式主义。而有这种形式主义的人，我们称为形式主义者。比如我们讲到中华文化的孝道，可能我们每个月都会给父母多少钱奉养他们，可是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却不闻不问。这个就是有一个形式，但是没有它的实质，也失去了那个内容，就是流于形式。比如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站在那里，我们嘴里也唱着诗歌，但是心里面对神没有那个崇敬的感受，甚至于如果是一个很熟悉的诗歌，我们可能我们的心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连思想里面都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任何关于神的事情。那么在 那一刻，我就是流于形式，没有形式的内容。想想看，没有一个没有形式的内容，比如说孝敬父母，我们因为里面有爱，我们因为里面有关心，我们因为里面有那种丰富的感情，所以我们很可能会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带一点给爸爸妈妈，或者我们下了班住得近的话，哎，总是想要过去晃晃聊聊。好，或者在他们生日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日啊，我们就会包个红包给他们。那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那种情感，所以你想表达出来。所以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实质都是有形式的。当我们说流于形式，这就是说原本有实质有内容的事情失去了它的实质，失去了它的内容，只剩下形式。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一旦流于形式，其实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你们同意吗？好，你看啊，我们教会敬拜，我常常想，如果我不敢坐下来，其实我站起来就变成形式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站着，即使我今天早上起来腰痛得不得了，背痛得不得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站着，我没胆坐着，所以我就站起来。这个就是形式。我即使腰没有痛，我觉得我坐在那边敬拜，甚至于敬拜还没有开始，我觉得神的灵已经临到我，我根本已经离开了这间房间，我在那里敬拜我的神。这时候 因为大家都站起来，我会不会迫于压力，我也打断圣灵的工作，我也站起来。流于形式其实很容易，其实很容易，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能失去它的内容，失去它的实质，失去内在的活力，而流于形式。夫妻刚刚结婚，丈夫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总是想到妻子啊，打个电话，打个电话。本来这个打电话是很甜蜜的，对不对？后来工作一忙不打了，妻子就说：“你现在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那就打吧，打吧，流于形式。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些女人连形式也要。在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啊 ，Zoom 这个工具变得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四个兄弟姐妹，就每一个礼拜二早上跟我的母亲啊在 Zoom 上视讯。你知道这个很好吗？可是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开始非常的忙碌。有时候啊，礼拜二真的成为一个负担。我就在想，哇，等一下，你每一个礼拜都两三个小时在Zoom上，你就发现慢慢没有那么多东西好讲了嘛，对不对？可是我每一次就想，我妈妈一个95岁的老人，他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 appointment， 有这么多的活动，他就是每个礼拜二晚上他坐在电视机前面，他就是希望在电视机上出现他的儿子，出现他的女儿。那我们还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每一次调整我自己，我就算时间很紧，我也想说，哎呀，我应该问候一下他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啊，他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或让他知道我的这个宝贝孙子这个礼拜又有些什么新的把戏，就是让这些让他开心，让他的生活很平淡的生活加一些色彩。你知道我95岁的妈妈，她常常跟我讲，哎呀，我晚上就在房间睡觉，到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从房间坐到客厅来睡觉。可是我跟你讲，一旦看到 baby Owen 在电视上出来，他马上就躺在那里就起来，Owen， 从前我们都会跟他讲，妈，那是视频，他不会回应你的。我妈都跟我说，不是，你看我一叫他，他就转过头来。后来我发现真的耶，他常常在里面很兴奋叫 Owen， 然后 Owen 就会转过头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那我们何必去 correct 他呢？95岁，你今天 correct 他，下一次他又忘记了。就是一点点加上有实质的东西，这个本来是很无聊的形式，就变成充满内涵，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每一天读经，聚会时候每一次的敬拜也是这样子，一不小心很容易就会流于形式。我曾经在每天读完圣经要按下那个完成的时候，问我自己，我刚读了什么，然后我竟然一点都回答不出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这个情况，打卡吗？每个礼拜都要打卡吗？那我就读嘛，读完之后我问我自己，我刚读了什么，我一点都回答不出来，可是我每一个字都读了，我是真的读了。我要对付我自己这个问题， 我老实的跟你们说，我曾经回去重读，好，要惩罚我自己，要让我自己记得，我有一次重读了四遍，我才终于回答我今天到底读了什么。要流于形式太容易了，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真的很多美好的东西要流于形式太容易了。带敬拜的人在那里很努力很认真的想要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到真实的敬拜里，可是我们唱着熟悉的歌，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跑掉，然后整个敬拜之后，哎，今天敬拜很热闹，但是我呢哪里都没去，我还是在我自己的那个里面。流于形式，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话，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有口无心的敬拜，就像耶稣那个时候 quote 以赛亚先知的话，你们这群百姓，你们用口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神很不喜悦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我们的信仰渐渐的流于形式呢？就是我们要找回那个实质，我们要找回我们信仰的实质。敬拜到底是什么？敬拜应该是一个 overflow 的表现，我的里面充满了东西，我自然的手舞足蹈，我自然的想要起来跳一跳，我自然的想要拍手，我自然的想要唱歌。敬拜，真正的敬拜应该是 overflow， 里面充满了就表达出来，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没有问题。但是当里面没有的时候，我还要在那边跳，我还要在那边唱，我还要在那边拍手，这个其实是，那你说，那难道那我就不敬拜了？也不是，就是我们要很 aware 自己的情况。好，我可以在刹那之间就回到他的真实里面，对不对？就像我对我自己说，哦，我妈妈每个礼拜二她就盼望她的孩子在电视上出现，那我就用点心。你在敬拜也是这样，也许我刚刚早上起来的时候才非常生气，跟我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吵架或怎么样，但我可以在刹那之间我就回转过来，主啊，我现在要来敬拜你，我渴慕你，我需要你，求你。我们的良人不是翻山越岭而来吗？求你为了我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很快的改变过来。但如果我无所谓，已经习惯了，已经成为形式了，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啊，有一个信主大概超过30年的一个年轻的弟兄，我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从 baby 就被带到教会，什么东西在教会讲的我不知道呢，你们要查哪一段圣经我没查过呢，你们要讲什么道我没有听过呢？你觉得他讲的是不是实话？当然是实话。baby 的时候就被抱到教会里面来，还有什么东西他没听过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就在想，他讲的是诚实话，但是当神在圣经里面写下这一句，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的时候，神知不知道？ 神知不知道一个人信主了十几二十年，聚会的时候到底怎么样保持新鲜呢？神知不知道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我想神是知道，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困难。所以他要我们这些常常觉得聚会很无趣的人不可以停止聚会。你觉得他是找我们麻烦吗？这个当中啊，怎么样把这个差距靠拢在一起，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除非我们能够找回当初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到教会聚会津津有味的感觉，否则不可以停止聚会真的会成为我们一个很重的压力重担，让我们沉重到不能够背负。如果你的信仰最后只剩下责任，那么我跟你打赌，很快的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再聚会了，因为太无聊了嘛。我们怎么样找回那个实质？到底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实质？到底什么是基督信仰里面最那个内容，让人兴奋让人喜悦的内容？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基督信仰的实质就是圣灵。有圣灵活泼的工作，或者有圣灵在那里工作，跟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工作的生命，没有圣灵工作的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就是圣灵。我们真的凭自己不能够承担什么，一年又一年的聚会我们都承担不了。字句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是字句是叫人死，被爸爸妈妈死拖活拉来到教会的小孩，我觉得是最可怜的，饶了他们吧。要是你，你会喜欢吗？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丈夫或者是妻子被配偶要求来聚会，其实你满心的不想来聚会，可是你被要求来。你说每一天要打卡，唯独圣经小组，你们有没有读圣经啊？我们读了。读圣经好不好？聚会必要不必要？我想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使它变得有趣？我们怎么可能使它变得对我们真的有益处呢？就是我们要找回那个信仰的实质，就是圣灵。圣灵是活的，它是有感觉的，它是有情感的。有圣灵的基督徒生活跟没有圣灵的基督徒生活是天跟地的差别，是有趣跟死寂的差别。唯有精义叫人活，精义就是圣灵。圣灵是我们信仰的实质。当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指的是圣灵。 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怎么样，在你们里面。只要你有重生的经验，圣灵是住在你里面的，你可以回到里面找到圣灵， 他永远与你同住，他不会离开你，他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回到你的里面去寻找神。当我们发现一些东西都流于形式的时候，发现都成为这个信仰成为我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信仰会成为我们很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华人呢，亲戚朋友同学都不在美国，或者在美国也都不在亚特兰大，所以呢我们就到教会来寻找一些朋友，很好，我们现在成为了聚会在一起啊，这个需要帮忙也大家在一起啊，要干嘛大家都在一起，要玩也在一起，慢慢慢慢我们就成为一个很怎么样，很 close 的，很关系很紧密的朋友。这一圈这一些人就成了我们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社交网络。但是如果这个网络大家都来，哎呀，虽然聚会有点无聊，但是还是可以忍受了，因为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吃饭啊，又可以高兴的不得了讲话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哎呀，前面这一个半小时稍微可以忍受一下，万一他们都去 Advent 台湾了，万一他们都回中国到台湾去探亲了，哇，你真的是觉得无聊啊，无聊透了，聚会变得非常不能忍受啊。但是聚会的中心，我信仰的真正的实质不应该是朋友。今天上帝把你换个工作跑到阿拉斯加去，那你还活吗？还去聚会吗？我跟你讲，很多的基督徒离开台湾之后再也不聚会了，为什么？因为吸引他们的是当初在小组里面大家吃喝玩乐在一起的好朋友。我深刻的感受到，好的教会就像台北的公共汽车，你不必抓什么你都不会倒，因为大家都挤在一起。一旦你下了公共汽车，空旷无人的时候，你根本站不住。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根本没有在实质里面是不 work 的。迟早有一天，若上帝爱我，迟早有一天会把我暴露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找得到神的地方，他才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才是那位应许我们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的神。好，怎么找他？我们怎么找到他？我今天想要向大家提出两个我个人觉得非常管用的方法。第一，说真话，说真话。前两天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西西家王病得快要死了，上帝叫以赛亚来对他说，你要预备后事。好， 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来读一下这个当代译本。那些天西西家病危，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前来对他说，耶和华说， 你要交代后事，因为你要死了，你的病不能康复。西西家把脸转向墙，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顾念我怎样全心忠诚地侍奉你，做你视为善的事。西西家痛哭起来。当时以赛亚还没有走出中院，耶和华对他说，回去告诉我子民的首领西西家，你祖先大卫的上帝耶和华说，我已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要医治你。三天后你就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我要使你的寿命增加15年，我要从亚述王手中拯救你和这城，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要保护这城。你看，当西西家王他听见了以赛亚的宣告，在他做王的日子，以赛亚的话确实是句句都是精准的，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来宣判他的死亡，他受不了了，他不想死，他就转向，把脸转向墙壁，开始跟神说真话。他的真心话是什么？耶和华，你要顾念我怎么样全心忠诚地侍奉你啊，我做的都是你觉得好的事情啊。想着想着，讲着讲着，他就痛哭出来。一个说真话的祷告，几乎是立刻就被回应。你看，以赛亚还没有走到中院，还没有走出王宫，上帝就说，回去，回去，再去告诉他。摩西也是向神说真话的高手。当以色列人非常厌倦，每一天都是玛拿，除了玛拿没有别的可以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一段。听见民众都在自己帐篷门口哭泣，惹耶和华发怒，摩西感到难过，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为难仆人？我做了什么令你不悦的事？你竟把管理这民众的重担放在我身上，难道他们是我的骨肉，是我生的吗？为什么你要我像父亲呵护儿子一样把他们抱在你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地方呢？他们都哭着向我要肉吃，我去哪里找肉给他们吃啊？管理民众的责任实在是太重了，我一个人承担不起啊！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求你施恩杀了我吧，别让我受苦了。摩西一点都不客气，他把他心里面的话全部倒在神的面前。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安排啊太不合理了，你实在不懂得怎么做神，让我告诉你现在你应该做什么，你把我杀了吧，我不干了。这个就是他的真心话。摩西的真心话也立刻得到神的回答。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给我召聚70个以色列人的长老，你所了解的首领，把他们带到会幕，让他们站在你身边，我要在那里降临对你说话，而且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也赐给他们，让他们为你分担管理民众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承担。摩西说真话也得到了回应。当摩西找到了神，他得到了回应之后，很奇妙的哦，摩西又有力量去做他这个觉得烦得要死的工作。这就是神彰显出来的时候的奇妙。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活不下去了，这时候突然神出现，神可能帮你解决一点问题，他也可能把你骂一顿，就像这个约拿。反正总而言之，只要神出现你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你信仰的实质， 突然之间你的信仰有了实质，你的信仰有了内容，你的信仰有了意义。所以是不是很重要？神的灵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跟神说真话很容易。我希望我们大家下一次在祷告之前问问看你自己，你讲的这些话是不是真话？是不是你真的经过思考，真的是你想要讲？有时候其实你很想发脾气，但是你说主啊，我爱你。有时候你真的里面愤怒的不得了，主啊，我感谢你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真的告诉大家，说实话是需要训练的。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到神的面前说实话。想想看，我们的神他是真理，你想想看，如果虚谎的口吐出来的都是，到一个真理面前，你会让这个真理多么的坐立难安呐！他可能觉得远离你都来不及，他不会想要亲近你。如果大家都是讲谎话的，那我们大家在一起都会很舒服。一群讲谎话的人里面有一个是说真话的人，他一定受不了。不要忘记，上帝是真理，再难听的真话他都可以 handle， 再软弱的真话像西西家他也可以处理。你知道他最受不了的是谁？在圣经里面被骂的最惨的是谁？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口是心非的，在神面言不由衷的讲一些漂亮的话。哇，上帝真的是忍无可忍，粉饰的坟墓啊！说真话，如果摩西、西西家王，他们都可以因为说真话找到神，那么我们也可以循着同样的路径，在我们的里面找到圣灵。第二，谦卑。我要回到里面找到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谦卑。与神连结，要按着他的方式来。现在的人，特别我们生活在美国，非常的民主，每一个人都是老大。但是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越谦卑越好。主耶稣说这个自高的要他降为卑，自卑的要升为高。你看神是高而又高，尊崇到不得了的地步。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被他升高，你被他升得越高，你越靠近那个最高的神，对不对？但是那个条件就是你要自卑。当你自卑的时候，他就来把你升高，你越升越高，你就越靠近他。有一些人，我想其实相当比例的基督徒，当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智慧去明白他的安排， 虽然他说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件事情有什么效力？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还没有活得够长，我们还没有活得够高，所以看不到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于他的爱，看到的就是困难，看到的就是苦难。所以有相当多比例的基督徒其实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了怀疑跟怨恨，可是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都放下来。我们其实有时候是带着这些情绪没有发泄出来的情绪，我们觉得哇，神啊，我今天还来教会聚会，你这样对我，我还这样对你，我甚至于还把我薪水的十分之一给你，我真的很给你面子了。你看，我没有像他，我也没有像他，他们根本就不来教会，他们根本就不甩你，我现在还到你的面前，哇，我真的很给你面子。弟兄姐妹，这种态度哦，其实真的也不必来了。为什么呢？这叫做应着景象。我可以不明白，我可以到神面前跟他讲个清楚。你告诉我吗？你启示我吗？你帮助我明白吗？我并不想要跟你有这种间隔的关系，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知道吗？这样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我承认我不明白，但是同时我还是认为你比我明白，所以你告诉我吧，对不对？我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很重要，谦卑是能够找到神的一个关键。你看哦，有一个人，他真的一辈子在神面前应着景象。如果要在圣经里面选排行榜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法老，埃及的法老。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就是神现在要告诉你，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上帝跟他讲，你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法老说 No， 凭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你的百姓去侍奉你？他们是我的奴隶。 OK， 法老从头到尾对着神是应着景象，所以他到死都没有找到神。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坏王，他叫亚哈，他娶了一个敬拜偶像的女子耶洗别，结果就因为他这个太太的影响，把整个巴利崇拜，这个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的愤怒。有一天先知以利亚就被差到亚哈的面前，就对亚哈说，听哦，上帝现在说他已经受够你了，他要开始刑罚你，而且把神要怎么样刑罚他都宣告出来。亚哈听见这个话之后，他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怎么样，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以利亚是很看不顺眼亚哈王的，他也在亚哈手下受尽痛苦，所以他一定很高兴去宣告这个亚哈王的刑罚。可是没想到，哎，神看到亚哈这样自卑的态度，回头来对他的先知朋友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连亚哈这么恶的王 都能够因为他的自卑，他伏在神的全能之下，他向神表示他的后悔，神都可以放过他。可见的谦卑自己在神面前有多大的好处，也是多么的必要。真的，当神所罗门王在建好他的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祷告，记在圣经里面。他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上帝在他的梦里面回答他。在梦里面，神对所罗门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怎么样，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可见的自卑，自己卑微下来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找到神。大部分的时候，神其实是并不难被寻见的。这个夏天，我们教会好多人因为疫情三年没有回家，所以很多人都回家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出去服侍，包括 Advent 十几个孩子加上对妈，总共有21个人现在还在台湾。我相信这种作息的不稳定，首先被我们忽略的就是我们与神独处的关系，这是没有办法，在 travel 的时候你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然后留在这里的人呢，亚特兰大今年也特别热，我礼拜五去参加小组的时候，那一组的姐妹们都非常敞开，每一个人在那边提代祷事项的时候都说，哦，觉得离神的关系好远哦，我希望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很想念神。我想可能一个暑假孩子不必上学，所以留在这里的人呢，或者天气太热我们就关在房间里面看连续剧吧，或者是这个孩子都不必放假了，我们就大家吃喝玩乐吧，这家吃到那家，那家吃到那家，反正总而言之暑假过了一大半，神也越来越远离我们了，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因为唯有他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今年说要活出欢乐，你凭什么活出欢乐？这个世界报纸打开都是坏消息，你自己家里经历的也可能是坏消息，凭什么活出欢乐？很简单，如果你找到你信仰的实质，你一定可以活出欢乐。我们的欢乐不在乎外面，完全在乎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对待那位住在我里面不离开我的圣灵。雅歌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然后他说，王，当我快跑跟随他的时候，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所有在王内室里的人没有不欢喜快乐的。花一点时间回到王的内室，透过讲真话，透过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服软。大卫在诗篇16篇也说这两段话，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 也要安然居住。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知道当我们到王面前的时候，王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这个时候一个错误的方法是啊，我到了王的面前，他亲我，我亲他，好的无比，今天神的同在在这里。 No，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反复在那个无解的循环里面。当你到了王的内室，王一定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拥抱他的心意，我不能够硬着景象。多少次我听到人说哇，今天的聚会好棒，神触摸我，可是问题还是一样，麻烦还是一样。因为怎么样，当他把他的道路指示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他的道路。这次我回台湾，我听到一个服侍商界的弟兄，很多年的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些一个单子就签1亿多元的这个生意的人，其实跟普通人的问题是一样的。我说哦，什么问题啊？一样啊，婚姻的问题啊，搞不定太太啊，啊，情欲的问题啊，自己在外面有被人家追求，然后落进这个陷阱里面啊，还有小孩的问题啊，啊，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义啊，都是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以为那些哇，这个1000个单子就上亿的人，他们什么不得了？其实跟你的问题是一样的。听他讲了这个话以后，我就心里想，其实哦，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不管看起来多无解的问题，在基督里真的是有答案。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哦，如果你行在真理里面，你的问题就可以解答。真的，如果你信耶稣，你十几年的老基督徒，但是你不愿意行在真理，你的问题也是无解的。我们就举夫妻关系好了，你想想看，有什么我们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一方 take 耶稣的话，真正的去做，饶恕人70个7次，夫妻的问题还存在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计算人家的恶。可是这个是圣经说你不要计算人家的恶。我怎么计算？哎，你看他从前做的，我气死了，气到他们说都从前的事了，不要再提了。只要他这个人活着，从前的事他还在反复做啊，你知道吗？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那个犯错的人，现在在困境里面的人是我，对不对？我数算人家的恶，我不饶恕，而且我觉得我比他好，骄傲。我只有看到他做的恶事，他做的，他犯的罪，他做的错事，从前的，可是我完全没有看见真理是一个完全的。骄傲是很糟糕的罪，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没有，我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是不是？你说，你觉得这样的婚姻有解吗？有解药吗？我管你是几十年、几百年的基督徒，你的问题是无解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行在真理里，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凭什么我吃亏？在这个婚姻里面，凭什么他用这种态度对待我？ Well， 那你就继续留在那里吧。我跟你们讲，我请你们仔细思考婚姻的问题、父子的问题、 同工之间的问题，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是不是讲到最后都是我们灵性的问题？我想把这个留在你们心里，仔细想想看，是不是都是灵性的问题？如果我真的谦卑下来，主啊，我真的恨死，我气死，我讨厌我委屈，主，我求你帮助我，你可不可以医治我？你可不可以给我力量？我愿意饶恕，我愿意看看他比我强，可是我做不到，你求你帮助我。这是谦卑，这是自卑，这是承认自己不足。你不要以为你的强壮能够吸引神，常常是你的软弱最吸引神。所以我们如果反复的在那个痛苦里面，我们可不可以问问看，我要负的是什么责任？不是都是他。世界上最好的辅导也没有办法去辅导去解决一个不想要行在真理里的人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谦卑的到神的面前，主，你帮助我，我做不到，我信不足的地方你帮助我，我没有能力的地方求你给我力量，你会很惊讶，即使我想要饶恕，我饶恕不了，神可以在刹那之间给你饶恕的力量。他有太多方法，只要我们谦卑，我们自卑在他的面前。当我自卑下来，我如果指头一直是指着别人，那神也没有办法做。当我的指头指着我自己，圣灵啊，光照我，怜悯我，你不是说你来就是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让我自己责备自己吗？当我终于能够想想看问题是不是出在我的时候，帮助已经在路上，上帝的帮助已经在路上，因为他是最诚实的神。他说自卑的他要把我们升高。所以我们可能过了一个很热闹很混乱也远离神的暑假，但是现在我们想要回来，我们真的渴慕他，我们想与他同在的时候是那么甜美，那么满足。那么我们就对他说真话，说真话的同时我们心存谦卑，甚至于你说我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我这20年的思想都是一样的，主啊，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这么聪明，我这么好像是非分明，可是我也没有，也不 work 啊，现在我放弃我这些。你知道有时候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们会碰到夫妇的问题或者同工的问题，总是有一方好像是比较有理，就会讲，哎，我们听也是对呀，啊，那是不对呀。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大家都在吃是非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一定不 work， 对不对？当年圣经已经讲了，亚当跟夏娃被抓到的时候，他说我不对，我说他不对，有没有 work？ 后来神烦死，通通出去。你不是要解决问题吗？对不对？可是我就是坚持，因为我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时候，如果同工之间，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人说，我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吃生命树的果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愿意走上去，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喜乐又回来了，活出欢乐很容易，真的。你每一次行在真理里面，那个 喜乐的泉源就在你里面涌流出来。做不到，主啊帮助我，这是我说诚实话，帮助我，你给我力量我就去做，然后神看你也高兴，你自己也高兴，你就活过来了，是不是？信仰的实质就是圣灵，它是圣洁的，它是大有能力的，它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真心寻求它的人。让我们大家这个暑假过去之后，我们都是活的，好，让我们都是活在神面前的。我跟你们讲，我们的困难对自己来讲山一样大，但对上帝来讲小 case 小 case， 对不对？如果我们跟他活在同一边，那么你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那就没问题了。如果我跟着他活在不一边，我觉得我才是对的，我才是好的，那么 well， 你的问题你就自己扛吧。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比这个更聪明，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一生在这个抵挡我们的信仰流于形式的当中争斗不断，永远不要放弃。我就这样了，基督教也就这样，教会也就这样。 No， 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独行其事，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们要继续的往前，我们渴慕他，寻求他，拥抱他的方式，拥抱他的真理。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对不是软趴趴的基督徒。好，我们用一首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如鹿切慕溪水，这是圣经的经文。有一个诗人对神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但如果你说，神啊，我现在真的不想唱这个歌，我只想它赶快结束，让我去吃午饭，我给大家一个做真实的人的这个，请你就从这边去吃午饭， No problem。你说我真的需要神，我像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么我们就求圣灵给他一点时间，让圣灵来服侍我们。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谢谢你，因为你按着应许住在你的儿女心里，永远不离开我们。主耶稣说，你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已经住在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灵里面，我感谢你。但是很不好意思对你说，我常常把你弄丢了。你其实是非常想要与我们没有间隔的，你在我们的里面作王，你会在每一件事情上把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告诉我们。但是多少时候我应着景象，我选择自己的方法，我觉得我比你聪明，我不喜欢你的安排，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渐行渐远。可是你仍然这么谦卑，只要我愿意回转，你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拥抱我，充满我。今天早上我相信你也会这样对待我们中间每一个回到你面前渴慕你的人。主啊，不管是什么使我与你间隔，我都想要你穿越千山万水来到我旁边，让我能够找到你，让我能够再一次亲密地跟你同行，让我能够再一次地感受到你的真实，让我能够听见你带着生命的话语来改变我这个干旱疲乏无水的情况。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智慧，而且我真的发现你确实是我的生命。当你在我里面很活泼的运行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好，我好像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困难，我觉得一切都是满意的。但是当我觉得我找不到你，当我觉得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很疙疙瘩瘩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对。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我连我自己在什么地方把你弄丢了我都搞不清楚。今天你愿不愿意再次来靠近我，拥抱我？我不敢 promise 你，但是我真的想要行在你的真理里。主啊，当我下一次在坚持自己是对的，大家都要照我的意思的时候，我求你轻轻地感动我，扯一下我的衣角。主啊，我真的是一个愚笨的人，我常常坚持的是多么不值得的，但是却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主，我仰望你，帮助我开始学习对你说真话，帮助我开始学习不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我力量，给我勇气，去跟每一个好像我们相处有疙瘩的人和好，让我有勇气承认关系的破裂，我要负大部分的责任。主啊，我觉得每一次降服你，我的里面就涌出了奇妙的喜乐。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把喜乐带进到我家庭关系里面的人，让我成为一个把喜乐带到我的小组的人，让我成为一个无论我到哪里，那里就会有喜乐的人。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充满喜乐的神。 你把永生的道路指给我，我要喜悦你的道路，我要选择你的道路。主啊，我相信那样我就会离开干旱无水疲乏之地，我的生命会像浇灌不绝流水不绝的园子。谢谢你，这是你收留我买赎我的目的，我渴慕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在我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以及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能够被看见，你的名都能够被高举，并且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停在这里，如果你想要留下来继续的停留在神的面前，欢迎你在这里继续的寻求神。如果你有需要祷告的，你可以到前面来，同工会为你祷告。其他的人，欢迎你跟大家一起吃午饭。神祝福你。